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一起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在你面前感恩，因为你恩待我们，你拣选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你更赐下你的圣言放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真正活出你儿女的样式。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一起来仰望你，祈求主你奇妙的荣耀的工作做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属你的人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更新改变，让我们在你面前跟随你走对的道路，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可以一起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亲自的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好，今天跟大家讲生命记的第十二课十二章。那在这一课的里面，我们要解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每一课都会有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每一章都有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等一下你看一下。我们先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再进去内容。那这个问题呢，在十二章的第八节，十二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二章第八节，生命记十二章第八节，预备开始。
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真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候。
好，可以了哈。那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你一定会面对，你一定会在这个里面挣扎，也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得胜的这个问题。那我首先来问，
我画了三个符号。首先，我们以为正的事情是等于神以为正的吗？是不等于神以为正的吗？或约等于神以为正的吗？那如果我们说，我先问你啊，显然这个问题大家都同意，我们不能够等于神以为正的，否则我们就是神。我们一定不敢这样，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所说的就是对的，我认为正的就是正的，没人敢这样说。一定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我在神面前领受是这样，是不是呢？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开启。但有些事情上可以的，比如说不提拜假神，可不可以？可以。好，那这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不等于，不等于为正的。那这个情况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以为正的里面？这种会不会出现？会常常出现。那约等差不多，好像这个情况会出现。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在地上，我们行事为人心思意念这个当中，我们要特别需要思考，也特别需要小心的事情。如果我以为正的事情并不是神以为正的事情，那我凭什么如此的坚持呢？我凭什么如此的定论呢？那我的坚持和我的定论到底在什么立场上呢？如果不合神的心意，不是神以为正的事情，我这样的方向到底对还是不对呢？会给我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这个是挑战，每一个人都面对这样的挑战，包括我都是一样的。我所讲的是神的心意，是神以为正的吗？好，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以为正哈？这个不是说这个我故意做坏事，不是这样的。我们先把这个抛开哈，不是说我故意做坏事，我明知道错我去做，不是，是以为正。这个原则在这边，是我真的是以为是正的。然后为什么会产生我以为正的事情和神以为正的事情有这么大的距离？ 这个是问题。那这个问题产生，创世纪分别为分别善恶的果子吃了以后，我再次强调啊，分别善恶的那个果子，分别善恶是决定善恶，不是分别，不是我啊，知道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对的，不是，是我决定这个错的，决定的是对的。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要得到这个 power， 这是人犯罪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堕落点是在这点，我来决定，我认为这个对就对，我认为这个错就错，我来决定对错，这是人的问题。对，那这个是从这边来，那一旦这个事情产生，立刻就在这个事情上产生破裂了。所以所有的人，你我大家都包括里面，我们都有这个问题，程度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问题都有，这个挑战都有。对，一个方面根基上，我们的根基上对善恶的认识；第二样，文化背景，我们这些人除了从小信耶稣的在教会长大的，我们这些人如果是一段时间信主，我们都在过去的异文化和异教背景当中长大的，我们所有的分辨善恶的这个标准离不开我们背景的影响。好像前几天我见了一个慕道友，他就跟我说，我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我说这不是你说的，这个叫这个高明的台湾的一个作家说的，他写胡雪岩啊，写那个官商，他说的，不是你说的。我们都是在这个背景的里面被影响出来的，所以我们分辨所谓的善恶是根据我们的背景，根据我们原来的罪性带出来的结果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和神看为正的背道而驰，那这个是困难，这个是困难。所以所有的人信主以后，你必须要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把自己为正的这件事情校正，逐渐校正到神以为正的这个方向。那这个是神的旨意，透过圣灵和圣经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要做的工作。说最后你的判断的标准是按着神的心意，根据圣经的根基，按着圣灵的感动所做出来的判断，然后你仍然把它要放在我以为是正的这个层面，仍然不敢把那个事情那么绝对化。在某些事情上，有些事情是绝对化的，有些事情是不绝对化的。那这个是我们做一个人在地上能够守住自己的位分，不偏离自己的位置。像在犹大说，撒旦之所以堕落，他是偏离了他的本位。也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当看自己合乎中道。那在这些教导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那在我们很清楚的所领受的的的确确是神看为正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就不需要模糊的。拜独一的神、拜假神一定是错的，拜奸淫一定是错的，同性恋一定是不行的，那这些是可以的，但有些事情上就不一定。就这个是圣灵、圣经在信徒生命当中改变的结果。那我问这个问题，各位，当你们来判断一个事情或决定一个事情或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大概有多少的把握是觉得那个事情不但是你自己以为正，也是神以为正的？你有多少的把握？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你是否曾经寻求过，做过这样的一个寻求？当我要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是否真正寻求过？是神看为正吗？我现在是看为正了 ，OK？ 是神看为正吗？你是否这样寻求过？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挑战。 天。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是我们信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这只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自己看为正，寻求确定是神看为正，所以我因此去思想，所以我因此去做。那这样仅仅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对吗？那这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啊，这个是分界点，是透过基督我们可以跨越这个点，基督的救赎，否则没有人可以跨越这个点，这个是绝对的。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旨意，在圣灵和圣经上有份。那我问的这个问题，如此行是仅仅让我们把事情做对吗？我在世上做的都是神以为正的事，都是对的事情，是这样吗？我来问第二个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更加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一生都不清楚什么是神以为正的，我们一直按照我自己以为正的去做，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你跟神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可能你还不是真正属于神的人，因为你不晓得神以为正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所行的从来不是神以为正的事情，是自己以为正的事情。士师记以色列人的败坏，那个词叫做任意而行。那任意而行那个词小括号里面他说，他们个人行自己以为正的事情。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信徒生命当中的建立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 critical 的一件事情。换句话说，你的灵命到底有没有成长，你的信仰到底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和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可以说你的信仰还处在一个没有根基的，或者是空中楼阁的那个状态。重要吗？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是所有的人在你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你要经历的挑战。以色列人花了400年的时间就在搞这件事情，士师时代400年，这400年他们就在这个里面打转，个人任意而行，个人按着自己以为正的去行，结果带出来400年 chaos 混乱的士师时代，非常混乱。那这个是问题。那这件事情更有意思的是，生命记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就赐给他的，摩西在旷野就告诉他们了，结果他们一进去以后就回到了，就落在这种光景的里面。说这件事情不是没有被警告过，而是清清楚楚讲了以后他们仍然会这样。这个是让我们更加值得深入思考的事情。好，给大家1分钟祷告，安静。你检查你自己人生当中，信了主以后你所做的事情是自己看为正的，还是神看为正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也祷告，1分钟，安静。主，我们当打开这句话，面对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应当以一种何等恐惧战惊的心来面对这句话。求你开启我们的心，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日在你面前的心思意念
和言语行为，让我们能够真正来到你面前行你看为正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内容哈。那这件事情是信徒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那圣经和圣灵，我们对神的话语的学习，对神的心意的了解，是突破，圣灵是让我们突破原来那个罪的根基，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圣灵透过圣经是突破我们异文化异教背景给我们所造成的被塑造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然后让我们真正能够分别为圣，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旨意活在他的面前，这个是正确的方向。那这样的方向所造就的信徒是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口里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分别自己看为正的事情，是寻求从神而来的，神看为正的事情是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神的旨意，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成为真正属于他的人。那这件事情就变得极其的重要。这样好，所以请大家把这节经文牢牢地记在我们心中。以色列人他们四百年重复这个错误，希望我们能够以最短的时间能够突破这个错误啊，能够真正进到神的旨意的里面。那我今天讲到的内容就是查验神的旨意，很奇妙。我所预备的讲到的经文和今天的主日学是这样连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我是祷告求神给我信息，他就给我这样的信息，就连在一起的，很重要，对一个信徒的生命的建立。好，那当在你的灵命的建立的过程的里面，在这一点上你开始操练，开始学习，开始突破，开始长进的时候，那你那个生命的方向就完完全全不一样，属灵生命的方向完完全全不一样。我可以很清楚的说，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外邦信徒Gentile Church 很多的信徒，很多的传道，很多的牧师都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和上面这个事情是这个不是约等于，是不等于。我可以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所以 John Piper 他说，这个时代是耶和华言语稀少的时代。撒母耳记第三章，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因为这个时代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落在世世世代的光景的里面，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是这样。好，这个重点讲了，我们就过里面的内容哈。所以在这个我再把这个再扩展一点点讲吧。在圣经的里面有这样的实例哈，世世时代，大家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发生在约书亚身上，被基甸人骗了，还记得吗？为什么会骗呢？圣经的 comment 是什么？约书亚是故意受骗吗？不是吧？他做什么？自己以为正的事情吗？所以圣经的 comment 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寻求耶和华。没有寻求耶和华的这个心意，所以就被基甸人骗了。那我们是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再一次的强调，撒旦比我们每一个人都厉害得多，同意吗？中撒旦的计是非常容易的，你若不是靠着圣灵，若是做自己看为正的事情，立马就掉进去了。我很清楚的说，没人可以赦免，幸免。那靠着圣灵求神看为正的事情，用神的话作为根基，才能够得胜。扫罗献祭，不等撒母耳来他就献祭，做自己看为正的事情， 为什么呢？他说百姓一个个的都走了，我再不献祭，我这个王没着落了，我不成为孤王了，孤家寡人，百姓都跑了，那我不得不献祭，我做我自己看为正的事情。人的问题，自以为聪明，看重王位，很多这些的诱惑都会使我们陷入到做自己看为正的事情。包括亚伦造金牛犊，亚伦金牛犊怎么造出来的？民主选举的结果，摩西不下来，下面百姓不干了，你赶快造个金牛犊，亚伦最后大家都投票讲 那就造一个吧。这些的挑战都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众人的意见，王位的保证，自以为聪明，都会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在圣经里面，这些所有的我们可能犯的错误，在圣经里面你看都犯了。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从这个当中学到教训？他们已经在那个河沟里面跌了无数次了，我们要不要也跌无数次，然后才知道那个沟会跌人？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神面前有属灵的智慧。好，回来经文看哈，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刚才是把这个第二个五个题目，第二个题目我把它讲了一下。那通常我现在讲，我都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先拿出来讲一下，这个点大家记住，然后其他的方面我们多一点的学习哈，是这样的。那以色列人在这个进入埃及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啊，进入迦南地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呢是在过去的埃及的异教的背景当中被塑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必然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按照过去的想法，按照过去的做法，按照过去的惯性来做事情。那这一个事情是上帝必须要把它熬过来的，熬过来这件事情是赐他的话给他，他的律法给他们，让他们去遵行，然后也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能够去遵行。那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他用他的大能做了很多非常神奇的那些神迹奇事，让他们相信这个神是有能力的，敢于按照他的话去做。那有的时候神的话是对的，但不敢去做，因为我自己搞不定，靠自己当然搞不定，是靠着神的能力去行他的话。那这个是旧约新约都是一贯的原则，是这样。那这个过程的里面啊，这些的教导就不停的在这个圣经里面会看到。生命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所以摩西是多次的不停的 repeat。 所以如果你留意听我讲到，你会发现很多的点是我不停的 repeat， 好像每天到都不一样，但有些的点我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去重复这些点。为什么？因为那个点一次点不进去，要点多少次才能点进去？那这些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啊，是这样。第二节，你们将要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高山在小山，各青翠树下，都要毁坏，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将器皿从地上全然的除灭啊。那这个是上帝让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所做的事情。那大家要了解迦南地当时的那个敬拜，他们所造的那些神庙神像，可以用一个词叫做古代灿烂的文化，可以用这个词，非常的豪华。包括现在雅典女神庙已经被毁了，非常的豪华，非常的漂亮，是人的眼目的情欲极大满足的，非常的美的，舍不得的。你现在会收集那些古代灿烂文化，人类文明的这个伟大遗产，大概都是那些的东西。他们面对这个东西，那这些人进去会把这全部要毁掉。那这个是信仰建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强调这一点是告诉他们不要受这个吸引。 所以你在这个国内，你看所有的这个名山大庙，你为什么去那边呢？它为什么叫名山大庙呢？为什么？啊？因为它很辉煌的那个东西嘛，对不对？你看得见的嘛。如果你到一个山上，这一个小庙宇，你不会去的嘛。你都去那种宏伟的大殿，然后宏伟的金像，现在造金像都花十几亿，然后用金子啊，在那个山头上，什么99米高，里面装电梯上去搞那个佛像，在国内的搞这个，这个是人本着罪性所产生的敬拜。人本着罪性所产生的敬拜必定是偶像，必定是眼不能那种的辉煌，一定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在信仰当中极大极大的挑战，他个人看为正。好，除灭。然后他就想到到了各个地方设立居所，到那里去求问神啊，到神所设立的地方去求问神，不是去名山大川名庙去求问神，是到神所设立的地方去求问神。那这个是讲到他的独一性啊，这个问题在这种背景的变化里面，这个是遇到了挑战。然后呢，第六节，将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物献给耶和华哈，这个投生的，那这个献十分之一的问题我这次不多讲啊，我不想碰这个事情，时间有限哈。看好，那这段我们就过去了，毁灭的这个地方开始。第八节到后面这一段，我们前面已经讲了，第八节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已经讲了。我要请大家留意的呢是十二节，十一节和十二节的关系。你看哈，他说呢，我吩咐的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和他所许愿献的一切的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要拣选要立他名的居所。然后第十二节，你和你的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所以他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并不是把他们捆住，弄一套的东西把他们这个挟制住，把他们吓得半死，不是，他是要他们欢乐的。但那个欢乐是在神所设定的地方，在神的标准的所设定的这个规条的上面的欢乐，不是离开那个地方的欢乐。那这个点就是不太一样。基督徒的喜乐一定是从神的根基来的喜乐，基督徒的喜乐一定不能是世人的那种的快乐，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根基是不一样的。世人中了大奖，中了彩券，中了2亿美金，他很快乐。如果哪个基督徒中了2亿美金大奖，我会吓死，我会替他担心的不得了，我会觉得他可能差不多要完蛋了，真的。那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在地上基督徒和世人完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喜乐的根源是不一样，因为不是不叫我们快乐，问题你快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好，我们再看后面哈，十五节，我就跳跃了啊，十五节十九节。然而在各城里，你们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有两个点，一个是随心所欲，一个是要在某个地方。那这两个点是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两个点。在什么情形下是可以随心所欲，在什么情形下要遵守，那这两个点这是个平衡，这也在整个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里面也是平衡啊。 就比如说你这个要做饭，晚上做馒头呢还是做米饭呢，我要祷告一下。那这个不必了吧，这很辛苦了吧，不需要。在哪个层面是随心所欲，在哪个层面你是真正寻求神的心意，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可以看见啊。然后呢，无论洁净不洁净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鱼鹿一样哈，这个是日常的食物，只是不可吃血。那这个问题呢需要面对一下，不可吃血的这个问题啊。我请问现在大家还在还有没有吃血的，就是什么血汤啊，什么像香港人叫鸡红汤啊，这个猪血汤啊，什么血豆腐啊什么的，现在有没有吃？还有没有人吃这个？那有没有人吃血的？现在我问你，你们吃不吃血？不吃血。不吃血。那吃肉吗？肉里面有没有血？那吃不吃血？啊，又是那得吃不没有了。我做菜的，尤其牛肉，我跟你说，那个没血不是肉，你把它弄得再干净，到时候它还是有血的。你煮了，把肉煮了以后，全部弄干净，再重新煮了，里面还是有血的，因为肉和血是不能分开。那这里面为什么是不能吃血？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啊？这个分界点不是一个死的规条，这个分界点就是说，那一个血自己所形成的那种的情况不要去吃，肉是可以吃的，你是吃肉不是吃血 ，OK？ 我没有吃血，我是吃肉，那肉里面带血，但是不是吃血，我是吃肉，你了解吗？那这个规矩呢，是设立是专门给人操练人顺服神的一个方面。它是一个顺服神的操练，重点还不是有没有血，因为你说没有血，那这个事情就解决不了了，是吧？有的时候你手这个划破了以后，弄一下，不小心也吃了血，那这个就不是重点，不是在这边，重点是在那件事情上操练对神的顺服，不吃血是这样。对，所以我也不吃血，我不吃那种的，什么猪红血那个，我也不吃。这个点是在这边啊，而不是真正一滴血不碰的那种不吃血。十八节，但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啊，这是讲献祭的。十七节开始，所有的献祭的要在这边吃啊。前面十六节看一眼吧，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倒水一样啊，就是可以倒的这个东西不要去吃，把它倒掉，那是对神的顺服。他说血是代表生命，是对他的顺服。但是那种的不吃血，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种不吃，保证你要不能吃肉啊，不能吃肉也不行，吃菜不小心里面一个小虫子你也搞不清楚，咬进去那怎么办？你又碰了，是吧？所以这个都是问题。所以这个点是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的事情上面操练对神的顺服。好，十九节，你们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有不可丢弃利未人。那这个是上帝所嘱咐的一句话，在生命记的里面，永不可丢弃利未人。为什么不可丢弃利未人呢？因为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分产业的，利未人是专门拣选，是不是耶和华的？那他们怎么会丢弃利未人呢？他们怎么丢弃他呢？因为他们要奉献去养利未人，十一奉献要养利未人，他们一不奉献就把利未人丢弃了。 OK， 这种永不可丢弃利未人。那上帝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他不直接让利未人成为一个最有钱的这个支派，不但可以侍奉神，而且又非常有钱，比其他支派都有钱，给他们更多的产业，那不就不会被丢弃了吗？那为什么还让那些支派养他那么辛苦，然后还告诉他你不要丢弃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个点在哪里？上帝做事情都是有道理的，他不会无缘无故做事情，他做的事情讲的话都有很深的道理在里面，我们要去体会的。为什么？那这个平衡点很有意思的哈。利未人一方面是侍奉神，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服侍以色列的其他的支派。那他是服侍嘛，侍奉神也服侍那些的支派，然后那些支派呢奉献给他钱，利未人知道呢是上帝感动他们奉献他们钱给他，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本事人家值得用钱养他，所以他在神面前他会更加的敬虔的侍奉这位神，这个是重点。然后这些其他支派的人，他们对神的敬畏是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他们对神所设立的服侍他的这个支派当中的这些人的一个奉献，一种的喂养，表现在这边。所以圣经有句话就说，你不是拜神就是拜马门。当人在侍奉神的这件事情上面，他在钱上开始产生困难，基本上他跟神的关系就有了困难，这个是直接的关系。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操练，让犹太人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的好。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说，他们所有的钱都是神给他的，他的生命也是神给他的，他只不过拿神给他的一部分再还给神。神怎么这么麻烦呢？干脆就给他以后再给利未人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让他做这个还的动作，把给他的再还给神，跟神之间有个真正的活的互动？那这个是养利未人不能够遗弃利未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在这点上我有一点点的见证可以讲的，我本来是不想这样子做全世界传道人，因为我原来是做生意的，我的想法是我赚了足够的钱我再来教会侍奉，我不拿你们的钱，我多牛啊，我来这边我就侍奉了，然后谁也不要惹我，我没有拿你们钱，谁惹我我就不干了。这个是很多的人在服侍神之前都会有的这种的挣扎，我不是说单单我自己，因为本身人的本性是这样子，觉得是拿别人手短，吃别人的嘴软，我干嘛这样子？那这个是问题，那上帝刻意的就是要这样子梳理我，然后到让我在这个情形下面来学习，真正的去服侍他，感恩，也学习他真正的爱弟兄姐妹。那不是因为钱爱弟兄姐妹，是因为神感动弟兄姊妹做这样的事情，那这种彼此的互动是上帝建立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互动，就这样。那不拿教会钱又可以很好的服侍，这样好不好呢？也不错，但是我做不到。如果不拿教会的钱，我估计我原来那脾气就起来了，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所以人是软弱的，在很多情形下需要被上帝用一些的东西控制控制，才能把这个方向叫得正一些，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就偏了，这个是人的问题。所以我至少觉得上帝这个 formula 对我来说是很合适，用在我身上很合适，是这样子。好，后面26到28节，20节他又讲到你随心所欲哈，可以吃肉的，随心所欲，到后面会讲到哪些肉不能吃了。前面没有讲到生命记下，我看生命记下开始，生命记下第一课我是交给潘立群弟兄讲，我就把那些最难的就给他了，什么这个羊那个羊不能吃，什么这个鹰那个鹰不能吃，因为那天我刚好不在，那个十月份的那个第一个礼拜我还没回来，交给他讲。那可以吃的这些是可以吃，那这个里面呢他特别讲到洁净的不洁净的都可以吃， 和不洁净的不能吃，那这个分别在哪里？这个分别在哪里？就特别讲到在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在分别为圣的这件事情上面，他要操练他们，讲到这个点。好，23节，只要你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啊，不可将血与肉同吃。那刚才说的不可将血与肉同吃的意思，不是我所说的那种把肉都放好血以后再吃，里面有血，不是这个意思。血和肉同吃是放在一起的这个意思啊。在地上如倒水一样。25节，不可吃血啊。然后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这个点上有一个挣扎。
那自己看为正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这个之间开始有一个挣扎。这个挣扎在哪里呢？我自己看为正，我也觉得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然后又耶和华眼中不是看为正的，那这个怎么办呢？换句话说，我不知道神眼中看为正，那我怎么办呢？今天好好听今天讲这篇道哈。
你怎么样知道神眼中看为正的？好，留在这边哈。24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些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降服哈。那这个是在整个生命记的里面不停重复不停重复的事情，那这件事情也是信徒生命当中不停要寻求不停要寻求的事情。所以如果做一个信徒，我再次回来讲，做一个信徒，你不知道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是什么，那个后面的福分和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今天讲到我会纠正一个错误哈，至少我听起来不是很对。那今天讲到我会提这个问题，就上一个主日所讲的这个路德记的那个事情啊，我会讲的，不是不听神的话背逆神，神照样祝福你，所以神是很信实的，这个是错的定论啊。我会讲这个事情，今天讲到我会把这事情要讲一下。那这个事情是常常出现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加尔文主义就是这个事情影响很多很多的人。没关系，神是信实，神是慈爱的，你可以任意而行，背逆神也没有关系，神还会祝福你，这个不对。这是错的，为什么是错的？我会讲啊，今天我会碰这个问题。29节，耶和华你神将你要赶出去那国民啊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你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神这样行，因为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恶所恨恶的一切事情，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啊。那个是当时迦南地他们敬拜的一个特点。他们敬拜有两件事情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是在敬拜的时候上面行淫乱，上面的所谓的祭司有男的有女的，下面一起行淫乱，然后达到所谓的敬拜的高潮。另外一种是把自己的儿女在前面烧死，献给他们那个神的摩洛啊。所以这些当时的迦南地的敬拜是非常的邪恶的，非常邪恶的。现在印度，你看印度啊，印度现在有庙祭，还有你看有一些印度的那个庙，他们是那些雕刻的那些的雕塑，那都是淫乱的那种的那个姿势，你看见没有？那这个是有罪的人 在所谓的敬拜的当中，在撒旦的这种推动下面所产生的邪恶的方向，那个在当时的迦南地是非常的可怕，非常可怕的。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进去要灭他们，为什么？那个不但可怕，那个东西是很有吸引力的，对于有罪的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他让他们绝对要严格禁止的。那问题，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要把以撒用火烧死，然后这边他说你不可以，因为他们把他的儿女烧死，怎么解？怎么办？怎么办？亚伯拉罕献以撒吗？他就上山了，然后拿着柴火，还让以撒背着，然后把它放在柴火上面，要把它杀了以后又点火，这不是和这个一样吗？哎，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像那个约伯那三个朋友一直为神辩护，结果辩护的不对，神就会责备他，所以你说的不对，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你不要替我乱辩护啊！对神的认识错误，替神乱辩护会反而会搞错的，不要以为那是我对神忠心的，那不对，上帝责备他们，让约伯给你献祭，不然我不饶了你们，乱讲。怎么办？怎么调和这个事情？没有烧死啊，没有杀，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没有一件是真正有这样的事情，没有这样的发生。那个事情的发生是当时上帝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特别要我们叫的试验也好，叫的试炼也好，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是看他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呢，不是把自己的孩子烧死献祭给自己求什么好处，不是，是听从神的命令，知道神可以让人从死复活的。那这个事情，这个根基是这样，这个整个事情的根基是这样。和当时的异教他们所拜的是献上他们的孩子以后给自己求好处，是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一个方向。那这个点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们就内容到这里哈。有没有问题啊？最后一节再读一下，32节，预备开始。那这些经文呢，在生命记里面重复好几次。我有一次讲到讲这个敬畏神，在第四章就重复过，他所吩咐的不可加添，不可删减。那在这个里面就挑战我们，你首先要知道他所吩咐的是什么，你要准确的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然后你才有所谓的加添和删减的事情，是吧？如果他所说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也就无所谓加添和删减。 OK， 然后呢，圣经要让人知道，清楚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然后才能够要求人不能够加添，不可删减。这个两个是彼此有关的，圣经要学得清楚，你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啊！这个是我要强调的。好，我们过来后面的问题哈。后面有思考题，第一到第六。神吩咐以色列人除掉一切的偶像，是否只有塑成的像才称为偶像？是不是塑成的那些的雕塑才会成为偶像？所有的事情，你对他的重视程度超过对神，都是偶像。那这个是请大家留意。你也可以检测，你这个检测是从圣灵的 感动来的。你在神面前祷告，求圣灵开启你。如果没有圣灵开启，这个检测是很难的。但圣灵开启你，你必定会知道，你这件事情上面是陷入了一个偶像的危险的。啊，那这个点是这样来看。好，第二，摩西吩咐不可按自己以为正的去行，是否是否定了人的好的动机和聪明智慧吗？啊，那人我心是好的，我动机是好的，我有聪明智慧，上次做很多聪明智慧，我当然要去发挥，要去做嘛。你没有听见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这样说？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就说，我们是在分别善恶的罪的根基和异教的背景当中被影响的，所以那些如果你不从神的角度来清楚是为正的话，你会陷在这个错误的里面，自己以为是很危险的事情，是这样的。那只有在你跟神的关系逐渐的更加的清楚，神的话在你生命的当中越来越清晰，然后你所以为正的事情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根据圣灵的感动来的，那那种的准确度才会增加。那这样子以后，你的那个聪明和才智才是真正被分别为圣用在神要做的事情上面，否则就是错用，这个是问题。好，第三，神允许人随心所欲吃肉，十分之一要在神面前吃啊，这个是前面讲的新约的信徒是否要遵守啊？这个、我刚才没有讲这个点，这个是不需要的哈、啊，因为我们是全然的陷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的自由和对神的顺从之间的平衡点是在这个全然的里面实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保罗他讲一段话就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他说：“为了那个人的软弱，我可以不吃肉。”世上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吃，罗马书十四章，但是呢，为了那个人信心软弱，我可以不吃肉，那他软弱症应该吃回去，是这样的。如果哪一餐饭我吃的时候，那个信徒说，哎呀，这个肉里面也是有血啊，那我也不吃，我就不吃了，然后以后有机会我跟他把这个道理讲一讲，在当时我就不会吃，那我就不吃了，先把这个饭结束，我再跟大家分享圣经的道理是什么，是这样。好，第四，摩西强调永不可丢弃立位人，新约时代是否适用？如何理解众人皆祭司？有的教会呢，他不想请传道人，为什么呢？他算账，请一次讲道120块钱，请四次500块钱不到，一个月就搞定了，请个传道人花多少钱？每个月那么多钱，不要请传道人，请人把讲台搞定不就行了吗？可以吗？自己去思想哈、啊，这个事情。好，讲一节经文吧。提摩太前书4:16，提摩太对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要在这件事情上恒心，这样既可以救你自己，又可以救听你的人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件事情不是一次性的事情，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你持续性的相信，你持续性的听到，这是持续性的。那听到的方式，当然我透过读经也会去听到一个角度，也透过神所感动的传他道的人去听到。我每个礼拜天讲完道，我回去我都听到了，我听 John Piper， 我讲完道以后回去网上去听，我自己要听到了，我不是给他讲完以后我自己没有道听了，那我就找张派尔道，我最近听了听了很多，也在他那个道里面学了很多，我有些讲到的内容是从他那边学来的，只不过你们不知道啊， 是这样，也是透过神透过他教导圣经的道理，是这样。第五，摩西为何强调要心意坚定不吃血，是否落入死守规条的律法主义？信心的层面啊，信心要守住的。那圣经他说呢，在我们以为有信心可以坚持的地方啊，用信心坚持的地方，那个就是成为圣洁。凡不出于信心的，那就是罪了。啊，这个角度我们要把它守清楚。第六，摩西为何强调他的吩咐不可加增也不可减少？与时俱进不是更好吗？我们可以调整，不要那么死板。现在流行的是这个，现在的潮流是这样，你还那么坚持那个事情，可以吗？我今天讲到会提这个问题啊。现在与时俱进的很多，现在最大的与时俱进是什么？是接受同性恋，是吧？从政府到教会都开始接受同性恋，这个是最大的与时俱进。然后呢，在这个当中还讲一些的道理，有圣经根据啊。耶稣说当爱你的邻舍，哎，好了，不多说。后面天空体，哪一个？第六是吧？与时俱进不是更好吗？那我说这个是要做神看为正的事情，这个答案实现了，要做神看为正的事情。不管人怎么看，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流行，不管这个世界给我们多大的压力，要做神看为正的事情。如果世界的舆论推动一下，我们都站立不住，那哪一天人家伊斯兰的用枪顶着你的头，你不就不干了吗？你早就逃了吗？哦，我信伊斯兰好了，是吗？那在信息的操练的里面，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求神让我们真正能够有一个坚固的一个信心哈。那这个点是重要，要做神看为正的事情啊。应用题哈，第一，只有敬拜耶和华才不会拜偶像，只有什么？才不会拜偶像，顺从，敬拜他也要顺从他。敬拜他不是来到这边就找一个好的感觉，现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敬拜是找感觉的，上面一些年轻人很 hyper， 下面跟他 hyper， 老人家已经他弄了40分钟，我已经站不住了，他还在那边 hyper， 一首歌唱20遍，那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对。顺从耶和华，敬拜和顺从是连在一起的，不顺从神的人就无所谓敬拜，真正敬拜他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是顺从他的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第二，按着圣经以为正的会顺从神，按照什么以为正的会背逆神？自己。好，有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突破，在神面前要信他自己，按照自己以为正的会背逆神的，要小心。第三，十分之一在神面前吃为操练敬虔，十分之一在神面前吃是要活出敬虔啊，这是信心和行为的关系。第四，丢弃列位人会节省财物，会。不用奉献了，马上省一笔钱可以去度假了。丢弃这位人会失去，真的会失去敬虔，那个敬虔在什么？那个奉献是我们敬虔生命的一种的表达。不是到了教会以后这个很肃穆那个样子就是敬虔，那个不够。第五，得到神的祝福容易接受，持守神的诫命容易什么？容易动摇。神的祝福一来马上迎接拥抱 embrace 。神的诫命来了以后，哎呦挺难的。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胜过。第六，人增减神的诫命 会导致曲解，人增减神的诫命会导致什么？会导致败坏，不但是曲解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会产生信仰的败坏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好，我们一起祷告。爸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主你实在了解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心思一念你已经彻查了，但是主你是全能的神，你在万事之先就预备了你奇妙的救恩，你不但将你的圣子赐给我们成我们的救主，你更将圣灵和你的话赐给我们，真正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在你的里面。主我们谢谢你，为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在你面前感恩，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回应你，能够真正行在你恩典的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